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1986年，瑞杰瑞博士被派往中国担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经济一等秘书。2007年，他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在2011年退休之后，他又进入了商界，开办了自己的咨询公司，总部就在北京。作为一名外交官，作为一名商人，作为一名经济学者，30多年来，他对中国和中澳关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和我们分享了他对中澳关系间的几个热点话题，以及当下澳洲政府对华政策的看法。瑞杰瑞博士，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常登上澳洲媒体的头版，先是有澳洲议员被曝和中国宣传机构有关系，又有调查声中国领事馆利用中国学生组织对澳洲大学进行渗透，中澳关系也因此受损。您对这些事情是怎么看的呢？
Presentation this afternoon is the decline in the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hip.
我最近很荣幸被 La Trobe 大学邀请做一个有关于中国的演讲，演讲的主题就是中澳关系的恶化。我深入探讨了所谓中国威胁的说法。我认为许多澳洲官方和媒体声称中国做过的事情，中国的确做了，但我们对中国的行为的理解一定要建立在了解大环境的情况下，对中国的回应和对策也要成比例。是，中国的统战部的确和在澳洲的华人组织有联系，中国领事馆也的确试图对校园中的中国学生施加影响，但这些行为的背景是在澳洲的中国人人数规模很大，他们已经和澳洲社会融为一体。所以我们该问的问题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行为，什么样才叫做成比例的回应？这些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对我们的民主造成了破坏，或者多大程度上对我们的体制，对我们的外交政策立场产生了影响？我的感觉是，如果中国的确是在刻意破坏我们的体制，试图影响我们的决策的话，那做这项工作的人表现也太差劲了，因为中国这些行为没有对澳洲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澳洲应该放轻松一点，要对我们自己的体制、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法律系统还有我们的议会多一点信心。我们的体制很强大，也很有韧性。考虑到这一点的话，目前的情况并不会让我太过担心。除了刚才提到的澳洲国内的事件以外，近两年还有很多其他热点议题也在影响着两国关系，比如说有澳洲公民在新疆无法离境、中美贸易战、南海问题以及现在的香港问题。您认为澳洲应该怎么处理和这些议题有关的事务呢？我认为这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也必须解决它们，但我们也要注意它们是不同的议题，不能混为一谈。对于新疆问题，我觉得澳洲有义务站出来发声，传达澳洲公众的观点，但问题是现在中澳之间没有正式的高层对话。中国现在正因为不喜欢澳洲的一些政策或者做法而惩罚澳洲，这意味着我们的领袖无法在一个足够高的级别上向中国的高层传达我们的意见，这明显是个大问题。你刚才还提到中美贸易战，贸易战会影响到每一个国家，而且对中美两国的影响肯定要比对澳洲的影响要大。我们的担忧主要是在于谈判一直没有成功，这样持续下去会对澳大利亚的利益造成损害，而中国又占了澳大利亚出口额的36%，这对我们的经济表现的未来至关重要。至于南海问题，中国对其邻居行动很有进攻性，我觉得这么说是很公允的。但重点在于，我们要敦促各方展开对话，试着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我认为没有人会想因为南海问题而打仗，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外交来解决。在所有你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中，我们必须避免将我们的外交政策武器化，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以冲突和零和博弈来作为我们外交政策的前提和基础，而是要思考如何让外交扮演更大的角色，并以此来找到能照顾到所有人利益的折中方案。您在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达过，如果想让中澳关系解冻的话，必须让当时的外交部长毕晓普下台。那么现在我们有了新的外交部长佩恩和新的首相莫里森，您对他们两个的对华政策是如何评价的呢？
Well, I mean, it's ancient history, but to be fair to me,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我还是要澄清一下，那是媒体起的标题，不是我的原话。我那时只是想给总理一些建议，也许内阁中有比他更适合外交部长这个职务的人。虽然大意差不多，但这个标题显然抓住了不少眼球。我认为现在莫里森和佩恩的外交政策比特恩布尔和毕晓普的提高了不少，至少不那么大嘴巴了。南海问题最激烈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声音是最大的，但当时澳大利亚完全没有必要做出头鸟。我认为在这种议题上，我们应该和我们的邻国，比如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保持相似的立场。我们有相同的利益，我们面对相同的问题，我们也都想用合适的方法应对中国的持续崛起。而且对我们来说，中国也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我们也都依靠美国来保持这一区域的和平，偶尔还要把中国往回退一退。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平衡，而且这并不是澳洲一个国家的问题，我们必须在外交上下更多的功夫，和区域邻国更加紧密的合作。但如果你不停地使用大喇叭外交的话，这种平衡根本就无法做到。我认为莫里森是开了个好头的，他最近对太平洋岛国和印尼的访问是很有用的。外交部长佩恩似乎也进退有度，在发言的时候也很小心，这在外交工作中其实就是最重要的。外交官之间一直流传着这么一句老话，言语即子弹，所以保持谨慎是非常重要的，言语上的细微差别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你作为一名部长在这些敏感议题上发言的时候。您在退休之后又投入了商界，在北京开了一家商业咨询公司。那么以您这么多年来做外交官和经商的经验来看，两国的公司或者个人能做什么来改善中澳关系呢？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您是一个著名的中国当代艺术品收藏家，艺术或者说文化又能在两国关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退休后做过很多事情，我开了自己的咨询公司，我也在很多澳大利亚大型公司做独立的董事，甚至现在我还在几家公司的董事会里。我从当驻华大使以来一直说，对于澳洲公司们来讲，最重要的是要自己独立决定进入中国是否值得。中国是有巨大的市场、巨大的机遇，但同时也有巨大的挑战。如果你决定进入中国的话，你就必须投入很多资源，从董事长到各个位置的高管都必须投入很多时间，必须去了解这个市场。如果你问我从商九年来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的话，我会说文化差异。中国、澳大利亚要想了解对方的文化，两边都必须做得更多。文化决定了对情况的预判，而预判决定了决策和行动，而这两个国家在这一点上距离还是很远的。回到你刚才问的最后一点，我认为艺术可以有效地帮助人们了解文化上的微妙差异，可以帮助我们从对方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从对方的角度来看待自己。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做的最欠缺的地方。澳大利亚商人总体而言非常出色，他们有技术，有钱，金融方面也是足智多谋，非常敬业，非常有创造力。但是我们经常把自己孤立在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社会中，其实中国也是这样。我认为两方在这一领域大有可为。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